着轮带辞别了四爷，一边往大内里走，一边思忖：哎，都说四爷冷，要我看呐，他心里热着呢。这回真不能马上走，得看准喽。要干啊，就得跟个正经主子干。一边想，一边走进了大内。咱们按下鄂伦带，单说四爷胤禛，他在这领着人搭席棚啊，为的是侍候皇上六十大庆的千叟宴。这个主意是老皇上康熙想出来的。每年三月十八康熙登基的日子，那都是要庆贺一番的，不外乎什么祭天地、祭太庙、受百官朝贺、听万寿无疆的宋词之类，康熙早就腻味了。如今他已经是68岁高龄了，当皇上也60年了，何不把京城的老人们叫到一块儿叙叙旧、聊聊天、说说家常话，来个既痛快又消闲的庆典呢？他把这个意思告诉了马琦，马琦又传话给礼部，让礼部拟个名单，有几十个老臣子、老乡绅也就行了。谁知道皇上这随口说出来的话，竟被礼部看成了大事。他们上了一道奏折，说自古以来当皇上的都说尊老敬贤，可都是光说不做，当今万岁身体力行，堪为后世之典范。几十个人参加太少了，叫谁不叫谁呢？干脆在京城的60岁以上的老人呐，全都请，外地的老人呢，由各省大员代表皇上宴请，让全国的老年人都沾沾皇恩雨露。于是皇宫里的千叟宴就这么定下来了。康熙皇上是又好笑又无奈，哎，原来当皇上他也有不自由的时候啊，来这么多的客人，那还不把朕给累坏了。可是礼部说的振振有词，他也只好答应了。三月十八这天一大早啊，康熙的车驾就从畅春园出发了，回到了紫禁城。他先祭拜了太庙，又到中翠宫里给太皇太后老佛爷上了香，这才来到乾清宫，接受了客人们的朝贺。康熙放眼一看，嚯，来的人可真不少啊。问了一下，一共是997人。这里边一部分是告老在家的老臣子了，更多的呢是京城和近郊的有名望的儒生士子、乡绅大户。这些人呢，头一次进宫，也是头一次见皇上，所以心情激动得不得了，天不亮一大早就赶来了。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威武森严的侍卫，成群结队的太监，花团锦簇的摆设，还有那一叠叠一碗碗叫不上名字的珍馐佳肴，都让他们眼花缭乱，目瞪口呆。康熙坐下之后啊，一直在搜寻着自己认识的老人。他看见了高士奇、李光地、陈梦雷，看见了王岩，看见了跟着晋府陈皇治和的封志仁和彭学仁，也看见了三藩作乱的时候只身逃回北京报信的党务扎和撒木哈。可是怎么找也没找着魏东亭，他十分诧异的问身旁的武丹：哎，武丹，小卫子为什么没来呀？朕特意下旨召他来了吗？武丹不由心中一沉，他早知道了，魏东亭已经过世了，为了怕康熙伤心，几个进士大臣约好了这个消息啊，瞒着康熙，所以此刻听康熙一问，武丹打了个愣怔才说：啊，主子，恐怕虎臣的病又犯了，嗨，要不然的话呀，他说什么也得赶来的。康熙默默地点了点头，又问：哦，哎， 那老四和老八呢？在一旁侍候的老三印纸连忙上前回答，回皇阿玛，老八病了，他说怕冲了皇上的喜气，今儿就不来了，老四在御膳房里照料着呢，待会儿就过来了。听说老八又病了，康熙的心头闪过一丝不快，这么多的皇子却让老四一个人上下忙活着，他又有点心疼，便指了指桌上的那道二龙戏珠的菜说，老三，你传个话，不要让老四来站班伺候了，这道菜赏给他。这康熙继续吩咐，还有今天来的皇子中你年龄最长，你领着阿哥们去向老人们敬敬酒，哎，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啊，既然是朕的客人，那就是你们的叔叔伯伯，你们要放下阿哥的架子，规规矩矩的敬酒劝酒，不能勉强他们，他们都老了，能喝什么酒就喝什么。可惜啊，几十年来和朕共事的元老们今儿来的太少了。老石印娥在一边听着还早就烦了，今天皇上专门给四哥赏了菜，他就够不痛快的了，如今还要他们以什么子侄辈的礼节去给那些个乡巴佬们敬酒，他这心里能受得了吗？心说，好好好，您老人家给儿子们出难题，那我也不能让您安生了。想到这儿，他接着康熙的话音说，父皇说的对，像魏东亭老叔，哎，可惜呀，也没能赶上这热闹，还就死了。儿子我听说之后啊，嗨，难过的一宿都没睡着呢。康熙听了这番话不由一愣，眼圈马上就有点发红了，可是他马上就意识到了，这是老石印娥故意给他找不痛快呢。哼，朕不上你这个当，再说了，今儿个当着这么多客人，那也不是发作的时候啊。于是他狠狠瞪了老石一眼，便站起身来到各桌上劝酒去了。这皇上亲设御宴款待老人已经是破天荒的事了，这又亲自下了敬酒，那更是开天辟地从未有过的。这些老人无论是做过官的还是平常百姓，全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不管会喝不会喝，能喝不能喝的，只要皇上一到桌前，那全都是杯杯见底儿。康熙虽然是碰见熟人才陪着喝那么一丁点儿，但是架不住人多呀，等他走到高士奇面前的时候，已经觉得喝得有点多了，有点头昏脑胀，脚步摇晃了。如今的高士奇也已经是白发苍苍了，不见了昔日的倜傥风流，更没有了当年的诙谐和幽默了。他见康熙来到桌前，赶紧站起身来说，哎呀，主子设此旷古盛典，真让奴才开眼界了。奴才在国史馆里编史书，时不时总能和主子见面，主子来劝酒，奴才不敢不喝，只是奴才劝主子不要再喝了。康熙也稍微带了点醉意了，
怎么，高士奇，你以为朕的酒量不如你吗？
不不不，瞧主子说的，奴才在主子身边多年了，还能不知道皇上是海量吗？不过奴才略懂医道，这酒可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主子今儿喝的已经不少了。
康熙一听不由仰天大笑，哈哈哈哈，高士奇呀，你懂医道，那朕也不是外行啊。哎，来来来，咱们君臣共干一杯。
是，臣领旨。不过奴才这杯自然要干，
皇上那杯嘛，干脆也赏给奴才吧。
高士奇一边说，一边自己动手倒了两杯酒，抓起来是一口一杯全喝光了。他亏的是高士奇呀，要是换了别人，康熙非生气不行。可是高士奇不同于别人，他在康熙皇上面前装疯卖乖的时候多了。康熙见他如此，似乎又回到了30年前，又见到了那个挥洒飘逸、嬉笑怒骂、玩世不恭的高士奇了，所以他无声地笑了。可是康熙刚一转身，高士奇就拉着张廷玉说：
哎，廷玉，这宴席要尽快结束啊，皇上的气色不好，你可仔细着。张廷玉一听不由吓坏了，他知道高士奇的医术那可不同寻常啊。
他退出上厨房之后，又潜心钻研了这么多年，几乎成了京城的第一名医了，有能断生死的美名。听了高士奇的话，张廷玉瞟了一下皇上的脸色，果然与平常不大一样。这宴席呀，原定是5时开始，3时结束，现在要突然终止这盛大的宴会，这也不太好说呀。忽然张廷玉灵机一动，有了，何不在自鸣钟上做点文章呢？想到这儿，他赶紧抽身跑过去，向李德全匆匆忙忙交代了几句。不一会儿就听一个太监高声喊道：
申时已到，赐宴完毕。
呵，这一声喊啊，不论是吃好的没吃好的全都打住了。1000宾客立即起身跪拜敬谢皇恩，排着队退下去了。康熙面带微笑向众人招手示意，然后在太监的搀扶下来到中和殿稍事休息。中和殿里早已把各地和外国进贡贺喜的礼物陈列出来了，那可真是争奇斗艳，琳琅满目。康熙慢慢的看着，仔细的把玩着，突然他看到案头一块黑乎乎的石头，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就问身旁的李德全：
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
李德全赶紧躬身回答：
回主子，这是14爷派人呈进来的，说是在西域得到的，是天上掉下来的一块陨石。
拿陨石做礼物，要是放到咱们今天啊，那是难得的珍品呐。可是那个时候那可不一样了，那年月人都迷信呐，什么将星、地星、紫微星，这把星石陨落看成是帝王将相之死，甚至国家的败亡。康熙当然也相信这一套了，所以他一见这块陨石，马上想到古书上说的秦始皇宴驾有陨石落这句话，他似乎预感到了什么不幸，一句话还没来得及说出来，就觉得心头猛地一颤，眼前金星闪耀，脸色苍白，腿一软就倒下去了。慌得李德全和邢年两个太监头子连忙把皇上死命地抱住，又抬到玉榻上。这么一来，在场的人都慌成一团了，还是张廷玉比较沉着，他轻声说道：
哎，都不要乱，也不许声张，快传太医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太医就跟头把式的进来了。经过1个多时辰的抢救，康熙终于醒过来了，但是他已经是嘴歪眼斜，半身瘫痪了。他头缠黄帕躺在炕上，用力的睁开眼睛，含糊不清的说：
快叫高士奇来为朕看脉。
一会儿的功夫，高士奇来了。康熙挥挥手让店里的人全都退下去了，这才吃力的向高士奇说：
师妻，朕这次病与以前不大一样啊。朕知道你医道精熟，想问问你，朕还有多少日子？你不要害怕，说实话，尽量往短处说，能活长了，那是朕的赚头。
高士奇趴在地上磕了几个响头，哽咽着说：
主子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奴才不忍心听啊，奴才心里难过，主子已经熬过来了，只要安心调养，圣寿还长着呢。
不，不要这样说，生死大关谁也逃不过去，朕还有好多的事情要办，事关国家社稷，你不要有俗人之见，再助朕一臂之力吧。
高士奇听出来了，康熙皇上这话已经不是命令的口气，简直成了哀求了。高士奇只觉得心如刀绞，他流着眼泪抬起头来，伸出右手一个手指头，康熙不由眼中一亮，
啊，还有一年？
高士奇摇摇头，
那是一个月？
高士奇还是摇头。这么一来，康熙的眼光暗淡了。
那么，就只有一旬了？
不，皇上，逢时进医，圣上能安心调养，熬过一旬就有一年，能闯过一年风险，则还有十年圣寿。过此，臣不敢妄言。
康熙听了这番话，心里还稍微觉得有点欣慰。
哦，世奇呀，你回来吧，还在尚书房行走如何呀？
高士奇是何等聪明的人呢，尚书房他早吃透了，现在的朝政他更看穿了，怎么能再回这是非之地呢？
所以听了皇上的话，他急忙回答：
哦，皇上，奴才已经老了，不敢误了圣上的大事，求圣上明鉴，奴才能做的是常来宫中为主子诊脉，以保圣体康健。
康熙无力地闭上了眼睛，摆了摆手说：
哦，也好，世奇啊，那你就去吧。
高士奇默默地磕了三个响头，起身躬身却步地退出去了。
高士奇虽然不肯再回尚书房了，但是他给皇上开的药还真灵验。半个多月以后啊，康熙的病情大见好转了，说话清楚了，也能坐起来了。这一天他正在炕上躺着呢，太监来报说八阿哥递了牌子要进宫请安。康熙一听，厌恶地摆了摆手：
不，不见不见，前些日子朕要死要活的时候，别的阿哥都在这儿伺候着，偏偏他和朕还一块儿病了，如今朕刚回过神来，他也好了，雨后送伞，献的哪门子假殷勤呢？
四王爷胤禛正在为父皇调药呢，听了这话急忙过来劝他：
皇阿玛别生气，八弟前些时候有病也是真的，今天难得他进宫请安，见一见又何妨呢？
唉，老四啊，只有你才是真心孝敬。好吧，
那就叫他进来。旨意传出去了，好大半天胤祀才慢慢腾腾地进来了。不是他故意拖延，而是见的熟人太多了，他在家装病已经很长时间了，这么长时间足不出户，如今一旦出来，官员太监侍卫奴才谁见了他不请安问好呢？而且他胸有大志，又怎么肯放过这拉拢人的机会呢？所以从一进宫门开始，他见谁都要打招呼，对谁都得说上几句关心体贴的话，这一来二去的，当然要耽误点功夫了。当老八来到养心殿的时候，四阿哥胤禛正半跪在炕上侍候皇上吃药呢。老八叩见行礼，退在一旁，等皇上用完了药漱了口，这才重新跪下说：儿臣恭请皇阿玛金安。康熙往下瞟了一眼说：罢了，起来吧，听说你前些日子身子也不好，如今怎么样啊？老八诚惶诚恐地回答：
回皇阿玛，儿臣不过是犬马之疾，不敢劳父皇惦记，只是那天突然听说皇阿玛圣功为何，吓得儿臣当时就晕过去了，这几天没能进宫请安示疾。
康熙对这样的有意讨好根本就不信。哦，听说朕病了，你竟吓昏过去了，这是父子之情嘛。朕原来赐给你的药，后来你说不大合用，朕也闹不清你到底是什么病，该用什么药，所以也不敢再赐了。
老八一听皇上这话音不对，急忙说：皇上此言儿臣不敢当，常言说父有赐，子不敢辞，何况父皇兼君父于一身呢，请皇阿玛免去不敢二字。
康熙微微一笑：呵呵，你可真够机灵啊，人说老四爱挑剔，可是他的心眼啊比不上你多，说到九九归一，你也是朕的儿子，你向来伶俐宽厚，朕还是很喜欢你的。既然你身子骨不好，就不要进宫请安了，用什么东西让何柱来就是了。
其实啊，老八这次进宫名为请安，实为试探，他想亲眼看一看老皇上的身体到底如何，还能支持多少天，有没有什么传位之类的暗示。老皇上康熙呢心如明镜，对老八也防着一手呢，所以这爷俩一见面就闹了个满拧，真是话不投机半句多。不过康熙是没精神生气，老八是怕再挨训，此刻听皇上的口风要撵人了，连忙说：
是，儿臣知道了，请皇阿玛多多保重，儿臣告辞。